书接前文，佟林呢，在北京露宿街头，也不知道这家是干什么的，在人家门洞里备雪。第二天，人家主人出来赏雪景，佟林呢怕讨厌，打算赶紧离开。结果这一站起来没注意，腰上别的那对兵器子母鸡爪鸳鸯月掉到地上，石头台阶，钢制的武器，这一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，把本宅的主人还有跟着他那些仆人吓了一跳，谁也没注意啊，这门洞这旁边眯着个人，顺声音甩脸观瞧，一瞅站起来个小伙子，这帮人呼啦朝就过来，哎，干什么呢你这？肯定不是好人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留送到官府，别让他跑了。揪胳膊抱腰，把佟林就摁在地上。呀，佟林看我多倒霉呀，赶紧解释吧。各位大人不要误会，我是个好人呐。我在这块背雪来的，没想到睡着了，我没有恶意呀。你还说你没恶意，你是好人，身上怎么带着这玩意儿？这不是杀人的武器吗？不，各位误会了，这是我练武的家事。单说本宅的主人，他不发话，别人是干咋呼，不敢有实际的行动。这主人先看了看佟林，再看看石落在地上这对兵器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心说话，这是什么家事，样式特殊，光滑夺目，我也练过武啊，你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短家伙我都见过，怎么没见过这样的兵器？想到这儿，他问佟林，你说实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佟林一看这主绅士的不得了，在前边一站稳如泰山，说话声音洪亮，知道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佟林赶紧解释，我的确是个好人，我家住在京南霸州佟家庄，我是种地的农民，我呢学过武艺，这对兵器就是我练武的家事，因为我到北京来呀，打算谋一份工作，投亲不遇，访友不着，到现在的工作也没找着，电饭钱都花光了，没有办法，这才在您这个门洞啊，我背雪。说实话，我打算猫一宿，今天呢，我就离开北京回家，没想到睡过站了，你们这一出来才把我惊醒，我怕你们误会，打算及早离开。结果这一站起来，兵器落到地上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，不信您派人调查，我要说半字假话，怎么处置我都行。
哦，
你叫佟林？
是。
哎，这样吧，你先等等啊， 我说何春呐，旁边有个总管叫何春，赶紧过来了。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听说咱们打京的还缺个人，是不？
啊，是啊，
老孙头有病，回了山东了，还有一个空缺。找着人了吗？
没有。
这么办吧，我看这小伙子身体健壮，就把这佟林收下吧，让他在咱们府里头打经，你看怎么样？
听爷的吩咐。
这何春过来了，我佟林还不谢谢爷？哎呀，你说你这人有多大的福气，就进这门口得搬多大的门子，托多大的人情，你也进不来。可爷一句话赏给你饭吃了，你小子是一步登天。佟林一听这称呼叫爷，就这一个字儿，就知道这个主更了不起了。的确也得感谢人家，如果自己没拼错的话，找着职业了，能进这门口给人家打经，真是求之不得呀。佟林趴伏在台阶上，对着本宅的主人咚咚咚磕了一顿响头。本宅的主人把手一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天气怪冷的，何川把他领进去吧，我看一会儿雪景，我再回去。
是，爷，您保重。
安下这个爷，在这关雪景咱不提，单说总管何春领着佟林进了院。佟林等进了院一看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
这家怎么这么阔呀？能有好几百间房子，眼睛都看花了。
而且不是普通的房子，
方砖铺地，所有的房间都起脊瓦笼雕梁画柱，金碧辉煌。
院里都有好几十个人正在收拾雪，忙里忙外的，但是光干活不说话，
不敢说话。那么佟林到了这个地方，就觉着有点窒息，有点拘谨，甚至走路都不敢声大了。
这总管把他领到跨院，跨院一拉溜，五间房子，院里也有人收拾雪。等一看何春来了，这些人赶紧点头。
哟，总管早，总管早
啊，早，各位各位早早早。我各位来来，你们先把活放下，到屋来，我跟你们说件事。
哎哎，
这几个人把扫帚木锨都放下，掸掸身上和腿上的雪，跟着总管进了屋。佟林也进了屋了，
可佟林等一进屋啊，觉得暖气扑脸儿，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
这一宿在外头都冻僵了，这一进屋，你说他能不高兴吗？一瞅筒子房，一铺大炕，到了北方啊，讲究住火炕，北京也不例外。那炕又长又宽敞，炕上摆的行李叠的是整整齐齐。地下有长条桌，有方桌，有椅子，有板凳，但是干干净净的。在屋里头还几个睡觉的，这么一说话，这几个睡觉的也醒了，一看是何春。哟，总管来了，穿衣服下了地了，规规矩矩在旁边站着。何春说，各位啊，跟你们说件事啊，看见这位没？这是新来的，是京南霸州佟家庄种地的农民，他叫佟林呐、啊。
从今之后就是咱们府里的人了，跟你们各位在一起打经啊。老孙头呢没在，他就盯老孙头的位置，老孙头那些东西归他使用。他是新来的，不懂的规矩，你们大家多关照点啊，不行欺负外来人。我要知道这事可不答应你们。
是是，我们哪敢呢，总管大人领来的，我们要格外的关照。
那好啊，他干活如果不会干，你们也多加关照。
明白明白明白。
土林呐、你就住到这儿吧，有个空位置是老孙头的。
土林一看被褥枕头全套的干干净净的，另外还给他一只脸盆。哎呀，佟林说不出怎么感激来了。
时间不大，何春领着佟林吃饭去，开早饭了。这个雪呢也打扫的不得灵了。等进了食堂，那位说你别白话，那边还有食堂呢。
哎，
咱就这么一说你明白就行了，就是大饭堂，跟现在的食堂这意思没啥区别。这都是下人们吃饭的地方，
屋里倍儿干净，
100多人同时在这就餐，宽宽敞敞，谁也不挤谁。大锅热气腾腾的，今天吃什么呢？大米绿豆粥，另外是大肉馅的包子。
佟林提鼻子一闻，这香劲儿，哎呀，哈喇子都要淌下来了。
不是佟林没出息，2天多没吃东西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甭管是谁，多大的本事，不吃饭他也受不了。何春给他找个座，坐坐下吧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总管还真负责，因为这是爷吩咐的，所以对佟林格外的关照。佟林拿大碗盛了绿豆粥，一看有咸菜随便吃，这包子一个端上来了。别人一看他显得有点尊贵，就跟他不在一个桌，因此佟林呢就坐了独桌。佟林还挺不好意思，总管坐下一块吃吧。
不不，
我不在这儿吃饭， 你吃吧，饿了吧，快吃。
那我可不客气了。
这佟林真是饿极了，不使筷子下了手了，提成那大包子这一个能有1两多重啊。
这还过瘾，
抄起包子往嘴里一扔，没嚼就咽下去了。何春也乐了，别着急，慢慢吃。
哎，佟林心说这怎么回事，嗓子眼儿也大了，怎么往下出溜。
一伸手又抄几个包子塞嘴里头了，这回一嚼肉馅儿的真香啊，越吃越爱吃，越吃越爱吃，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干脆下家伙吧。两只手同时抓包子，同时往嘴里扔，这招叫流星赶月
啊。他
4盘包子眨眼功夫没了，把这总管何春的都看得傻眼了。
何春一看好饭量，真能吃。哎，
吃饱没？差不多了。听这意思没饱。
再上2盘来了。
又端上2盘了，佟林又给造光了。吃多少甭问，如果佟林一张嘴从嗓子眼这都能看着包子，吃的腰都哈不下了。
哎呀，佟林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，但是没办法，
这回真吃饱了，
喝点粥溜溜饭，没地方了，这粥就不喝了，
真没地方，满满登登的。就这样吃饱了之后，何春告诉我，给你找点东西啊，你呢，乐意干零活就干个零活，不过你头天来，你要觉着乏，你就躺下睡一会儿觉，怎么编班有人告诉你，你要好好干活啊，你要在这儿干前途无量。
是，
总管，我有点事儿打听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打听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我到现在就好像做梦似的，
懵懵登登，迷迷糊糊，总认为这不是真的
啊。
嘿，这话有意思，你吃包子香不
香啊？
那怎么不是真的呢？还假得了吗？不是那么回事，我觉这是一种奇，就好像笑话里讲的那个怪事似的。就凭我是个落配的人，没想到得遇恩人，那么敢问那个爷是谁呀？能不能让我知道知道？我铭刻肺腑，也忘不了人家的好处。
行，行行行行，其实你不问呢，我们也得告诉你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看见那个主人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。当今圣主皇帝陛下是谁你知道不？
康熙老佛爷，康熙圣主啊。
你还真知道，咱本宅的主人就是那个爷，是康熙圣主的四儿子雍亲王。我先说个对啊，爱新觉罗氏胤禛。佟林一听，这脑袋嗡嗡直响啊！我的个妈！
闹了半天是四皇子啊，当今皇上的四儿子，贵为雍亲王贝勒爷，
怪不得他们家这么阔气呢。怪不得这么金碧辉煌呢，那皇子的家还错得了吗？我真是一步登了天了。人家总管说那话是不假呀，你就提着八彩礼，你想上这门口来找差事，恐怕也办不到。看来我佟林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
我还真有点福气。
佟林可乐坏了。是啊，那位就是王家千岁啊。你知道这就行啊，就叫爷。那官印不是随便叫的，这小人明白，好好干活。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那心肠可好呢。你看对我们上上下下的人都这么好，只要你干活干得好，爷一高兴你就有饭吃了。给你找个什么活？找不着？
是是，我牢记不忘。
也慢说是雍亲王的府，对佟林有好处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家，佟林也得报恩呐。打这儿住下之后，变了班了，打经。打经是分内之事，佟林毫不敢大意啊，把本职工作干得非常出色。除此之外，比如说是夜班，第二天应该睡觉吧？不睡。佟林早早的就起来，厨房没水，他给打水；没柴火，抱柴火。没有炭给端炭，没有煤给推煤，见活他就干。而且佟林拿着大扫帚，把这前院后院扫了个倍儿干净，倍儿干净的。甚至把同屋这些人夜壶都给倒了，都给刷干净，大锅的水给烧开了。等这帮人起来之后，洗脸水、漱口水都给打好了。 有些人太乏累了，还懒，换下衣裳搁到桌底下不洗，佟林只要看见脸的一块夸夸夸全给洗了。您说这样的人讨人喜欢不？咱说的虽然是古书，但这个情理是真的，跟现在没有区别。在任何朝代、任何社会、任何制度的国家里，都喜欢勤俭的人。就像佟林这样的人，在哪儿干工作也错不了。日子不多，上禾下牧。咱甭说旁人，厨房里的人，跟佟林同时打经的这些人，提起这佟林来，没一个不挑大拇指的，屏前背后罢了，这人算找着了，怎么这么好啊这人、哎、说话和和气气的，你就呛他一句两句，他一呲牙不当回事，你看不该他干的活他也帮着干，这人太好了。这个事儿传到总管耳朵里了，总管高兴，禀报给雍亲王胤禛。胤禛满意的点点头，好啊、哎、天下就是这么回事，勤俭之人到任何时候错不了，要懒惰之人到什么时候也好不了，就是这么个理儿。既然他这么认真，在开钱的时候多给他开点，哎，我记住了，多给钱。单说半个月之后，佟林这天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又不当班，本来是歇着，他把该干的活全干完了，溜溜达达的奔西跨院了。他一看这个西跨院人来人往，热火朝天，这干什么玩意儿啊、哦、闹了半天是工地，堆积着不少瓢石木料，哎，往里头扛，往里头抬，冬季还施工。这佟林没事就在这看热闹，后来一打听啊，哦，西跨院要修个大花园，来年呢就得竣工，现在是做准备，先运料，等春暖花开了好着手。这是雍亲王府的第二个花园。佟林就发现呢，活不好干，就拿那条石来说，这一块宽了下二尺，长了下六尺，流光发滑，这一块条石能有好几百斤呢，四个棒小伙子抬都费劲，累的都是满头大汗。虽然数九隆冬，人们不戴帽子，脑袋上腾腾腾直冒热气啊。佟林一看呢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帮帮忙搭搭手吧，跟着他们也干一会儿。您说这人多好，闲不住，什么累他干什么，什么吃苦他干什么。这佟林把腰带子杀了杀，长衣服的底襟掖到带子上，袖面高挽，他过来了，一下腰抄起一块青条石来，别人四个人抬都抬不动，佟林一人搬一块，搬起来之后，随着人流往里头走，该放哪儿他给放到哪儿，转回身回来再加，拿起第二块来又送到地方，转身取第三块，就夹着这么重的条石步履如飞。工地上的人全都惊呆了，我这妈这是人吗？这是他多大的劲儿。佟林越干越高兴，没想到雍亲王胤禛也上这看热闹来了。胤禛一眼就看见了佟林，心中一翻个哟，看来他是个高人， 绝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怎么就没发现佟林有这么大的